如果他不是学佛，他一定是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很伟大的哲学家，是属于那种可以开创出哲学领域的那种，那个大师级的哲学家。这法华玄义很值得看。你们这里以前有开过法华玄义吗？没有，没有开过这种课。这种课比较深奥了，要艰涩，所以肯定听的人一定很少。我们来看这个观心，看观心。观心我们也略略看过去，我这样念哈。观经体即心，名之性空，由心立名，心如幻化，亦但假名。就是指我们大乘妙法莲华经这个经体呢，我们观这个经体呢，它即是我们这颗心。名之呢性空，名之性空，这个名字本身是空的呢，是本性是空的，无自性的。由心来立名，就是我心里来立妙法莲华经，由心来立名。可是呢，我们能立的这个心，心如幻化，能立的心也是幻的，所以亦但假名，所以它也其实也是假的了。我们能立的这个心，我们现在这个心也是虚幻的，所以我们这个心去立这个大乘妙法莲华经这几个字，所以它也是个假名，一个是假名。心非有非空，故名妙法。心呢，它不是有，也不是空，那到底是什么呢？心非有非空，故名妙法。这个在龙树菩萨的中观他的论辩他都是用否定式的，不依不异，对不对？一直否定下去，然后心啊，我们这个不是有，也不是空，也非非有，都一直否定，这一直否定，到最后已经否定到不能否定了，那个境界我们也还没证到，所以只是它就是一个让我们知道说那个是一个一法不立的的空性。那么在这一法不立的这个实相空性中，事实上是什么法都有。所以这个空这个字不能随便解释这个解释错是有因果的。这个空呢是什么意思呢？是有当下就是空，有的本身当下它就是个空，有的本身当下是个空，它不是有以外有个空，大家要了解。就是这有它，所以它是这个空是建立在这个有上这有当下本身就是空，本身就是空那么因为它本身是空的本身当下是空的，所以呢那个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能够体会到这个，我们就很自在，我们不会被绑住了，我们不会被绑住。以前我常看到有些修行人举个例子一些善知识们举个例子就像我们手上拿这个杯子如果我们拿这个杯子抓住了，我们这个手就不会去抓其他的了嘛，因为你已经抓住这个了，所以你的手不自在了，你手就一直抓住这个了，你手没办法这么自在去抓其他的东西所以你一旦一执着你就不自在了。那我们这个水也一样水如果一旦结冰，它结冰了它就固定的形式了，你放在杯子里面结冰，它就杯子的样子的冰块就出来了如果它是水，它是不是任何容器的样子都可塑造出来就很自在了。这个以前我常常想这个观音菩萨三十二相度众生，事实上是无量相在度众生三十二相只是个比喻那么这个三十二相在度化众生假设我现在是讨厌达官贵人我说假设我心里面对于这个有钱人有大做官的人我会讨厌他的话，那因宰官身得度者现宰官身为说法，他心里如果说会去讨厌这个宰官这两个字， 那么如果说这个众生可以用宰官度他，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有能力，愿不愿意现个宰官身度他？当然愿意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要放下你的讨厌？你要放下你这个讨厌宰官身这个感觉哈，这个执着要放下。你是不是才能够多了一个众生可以度啊？大家懂意思吗？所以心里只要有一个一点执着哈。那其实你的能力就被受限制了，你利益众生的能力就受限制了。所以心非有非空，故名妙法，因为它这个是自在的啊。所以呢，它展现出来的就奇妙了，奇妙无比啊，故名妙法。心具一切因果，故欲为莲花。心里呢，我们这个心呢，具备的所有啊，我们都在因果里面啊，我们都在因果里面，心具备的所有一切的因果，我们种什么因，我们这个心去种什么因，那就会有什么果。说欲为莲花啊，这个莲花呢是花跟果啊，它是一起产生的，所以呢它就这个莲花这个比喻呢，它连我们后面讲到这个经的经体解释的时候，为什么大圣妙法莲华经要用莲花两个字，他光是对莲花就解释了好大一篇幅，我们后面好可以慢慢看。好，经即是说心，心即是诸经，离心之外绝无一切经。好，就是所有的经论都讲我们这个心，我们这个心呢啊，也包含也能够含受得了这个所有的经论，离心之外绝无一切经。这不用说绝无一切经，也没有，如果离心之外不可能你再有什么，因为是万法都在我们这个心里面，万法都在我们这个心里面。观心即实相，心本无名无相，不生不灭，此即实相无相。我们观这个心呢，它本身就是实相啊，本身就是实相。心本来就无名无相，不生不灭啊，这是就它佛性而言，就它本具有的佛性，就它的实相而言，无名无相，不生不灭。就我们心经讲的，它本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此即实相无相。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呢，就是实相也等于无相，实相跟无相两个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呢，它因为讲要表达的意思层面不同，所以呢它用不同的字来表示实相无相。心生者种种法生，我们心里一生种种法生，此即实相无不相。这个无不相呢，它意思是就是指熟地的意思，所有的相的意思。我们不要否认任何一个相叫做无不相，大家懂意思吗？不要否认任何一个相，所以它所有就只等于是所有的一切相的意思，它就是熟地。所以以前有讲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义地，我们离开了世俗地，你一定得不到第一义地，一定得不到，一定得不到。所以此实相无不相，这个无不相呢是你不用，你我们没有哪一个相是被否认的，它是所有这个实相呢也包括了所有的相，包括了所有的相。那么心生者种种法生，我心呢，我们这个心生出心生哪个念头就哪个法就生，哪个法就生。比如说我心里我就生出一个善念，那这个善的法就生起来了。比如说我心里生一个不杀生，我要不杀生， 那你是不是这个心里这个不杀生的这个业，这个因种的因啊，那么他所具备的这个力量就慢慢就出来了，啊，就形成了一个不杀生的这种决心啊，慢慢就出来了，啊，所以你心看看是怎么样子造作，就怎么样子的法就生出来。好，第三个观心，啊，观心出观为因，观成为果，故观心即是明宗。且观一切事出世间因果，皆是一心所作。这个整个意思就是最后一句话：观一切事出世间因果，皆是一心所作。那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一整段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第五，观心故，一切恶觉不起，且观世心作佛作众生啊，故观心即是论用。如果说从用上来看，好，我观这个心让啊止恶，让恶念不起。恶觉，这个觉呢就是念头的意思，念头，我们的念头，恶觉啊，我们的恶念头，让我们的恶念头不起来。好，且观世心作佛作众生，就是观我这个心到底要做佛呢还是做众生呢？如果我心里面是善念空性，缘起性空之念，就做佛。好，如果我的心呢是贪嗔痴的念头跑出来，那就是做众生。所以观心即是论用啊，这观心也可以来谈论用啊。能观心故，一切心王心宿尘劳妄想若同若异若生若灭，皆系了之，随观而得化转，即是判别教相也。好，就是说我现在能观的这个心啊，能观心故，我能够观这个心啊，一切的所有心王心宿，心王呢是指我们这个心呢是所有的主宰，所以称为心王。那么它也可以通指八识。心宿又称心所啊，我们那个白法名门论唯识，大家可能有上唯识啊，这个唯识里面有几个心所啊，51心所啊，尘劳妄想若同若异若生若灭，皆系了之。我们看这个心呢，所有的心王心所，还有所有的尘劳妄想啊，这个心所里面都讲到尘劳妄想的哈，啊，若同若异是同呢还是不同的啊？是生呢是灭的，皆系了之，随观而得化转啊。我们观察它，然后用我们这个心去转化，让转凡成圣，转恶念为善念啊，转恶念为善念啊，转凡成圣。转恶念为善念，即是判别教相也。这个判别教相是指说哈，指说我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观这个心，然后转凡成圣，好，那么所有的心王心宿我悉能了之，好，那我呢也有这个作用，前面论用有这个作用。那么这个呢，这件事情就是它的摆在我们这个人生的位置啊，就是它是它的本身呢，它就是属于啊，就是属于说我能够好，啊，能够成佛啊，能够啊，然后就是能够转我们这个凡夫成这个圣啊。这个教相不是指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哈，他现在讲的论用是用观心来看，好，用观心来看，不是指我们的藏通别圆哈，不是指这样，是判教相它的意义，因为教相本身它的意思是把这个教法摆在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层面的教法，那么这个观心这个层面的教法是属于可以转凡成圣的， 可以转凡成圣，他不是泛善，不是一般的善，不是一般做善事，也不是人天善法，也不是这些，都不是，他是可以转凡成圣的。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他这个其实这个地方，这个犯新犯老和尚范公哈，范公他老人家他是老婆心切哈，如果按照那个《法华玄义》里面，他只有前后大概十几句而已啊，就把观心讲完了哈，十几句，那么他是把它做发挥的啊，把它做发挥的。好，我们看下面的心。肉团心、圆律心、集起心、真如心，这个肉团心呢是指我们的相，律圆心、集起心是指我们的用，真如心呢是指我们的体。这肉团心就指我们心脏，我们这个肉哈，这个肉做的这个心脏，这个心脏会在跳的这个心脏，这是肉团心。那么相的意思就是文字波罗，它的名称为心脏。圆律心、集起心是指用、这个集起心呢是阿赖耶识的作用，它会集起所有的种子。律圆心呢是指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烦恼。这个阿赖耶识它是没有，它是不会，它只会起这个现行，它只会起现行，它本身没有烦恼，它不会有那个烦恼的那个力量，不是，它会起现行，它会起现行。所以集起心跟圆律心两是不同的。真如心呢是指我们的体，就是我们的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就指我们的佛性真如。所以下面来看，就是整理来看呢，文字般若指明，观照般若是指我们的用以及我们的中，体呢就是指我们实相般若，判别一心之名相体用等而不混。好，我们今天花好多时间在解释这个哈。我们现在看翻过来啊，第四页，结劝啊，结劝，修心内观则有法财。正信多闻，无复上慢，具足利益，何得不关心习解也？这个是把这个关心呢做个最后的结束，就是由我们这个心往内观，就会有法财。法财是指我们的智慧之财，智慧之财，这个法财带得走，法财带得走。我们万般带不去，万般接不去，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个法财带得走，智慧之财，这个东西带得走，那你的善业恶业带得走，而我们的智慧，我们修的智慧也带得走，正信多闻，无复真上慢，无复上慢，这上慢上面加个真，真上慢。这是我们呢要多真信、正信啊，正知、正见、正信哈，然后多闻思修，无复上慢，我们就不会再有慢心了，不会有那个真上慢之心了。具足利益，何得不关心习解也？具足这么多的利益，我们为什么不赶快观这个心？然后呢，来这个习就是去学习。学习这个所有的这些观心的内涵，这个解就是所有观心的内涵，习解去解，去了解去了解，了解这个观心的所有的内涵。会意，佛有所说皆依事悉谈，经历五重正一会通，如前开合五重四系本无意也。佛呢有所说呢皆是依事悉谈，都是依着这四悉檀在讲。我们前面讲的四悉檀，世间悉檀、第一义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这个会意呢，就是我现在呢，把我现在这个法华经 跟其他所有佛陀的教化教法互相的融通汇合比较来看所以经历五我们这个经历五重正义会通五重玄义呢来会通佛陀讲的四悉檀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悉檀属于什么悉檀前面呢都做一些会通第一义悉檀是属于体对不对属于体所以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会通简单的会通如前开合五重四系本无异也五重玄义跟我们四系谈是是相通的是相通的依此能建立性净念定慧之五心这个五心这个心可以化掉是五力五力性净念定慧是称五力五根五力五根呢也是就是性根净根念根定根慧根那么五力呢就是性力净力念力定力慧力这个五根这个有五个根然后因为你根扎了深了力量就出来了力量就出来了你的信心的根扎了深了你的信心的力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叫五根呢五根就是入圣之根本入圣人的根本就称为五根那第一个是信信就是信心静呢是指我们的精进念呢是指我们的念力念力就是我们的这个念这个坚持力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打就是止恶灭善的这个止恶然后能够行善升起我们的善的力量这个念力定力慧力以这 五个力量能够排除一代昏散痴这个五个障一代昏散痴五障能够排除这个疑惑这信心前面这是对照前面的五个障是对照前面的这个五力五力信心呢是排除五个障的第一个疑好那么静精进呢是排除五障的第二个怠懈怠念力呢是排除五障的第三个昏因为很多人他会昏沉那你昏沉就靠我们的念力念力把自己提升起来我不要昏沉就是要念力定呢是排除我们的散乱慧呢是排除我们的愚痴这个痴不明因果就称为痴嘛那我们有智慧了明因果的这个痴就被排除掉了成就受持读诵信解解说书写五种菩提性善根五种菩提善根这时候你能够成就成就什么呢受持读诵我能够受持这个法门读诵这部经信解这部经演说这部经还有甚至书写这部经五种菩提善根这个书写在古代这个功德是很大在现在呢有点在修心养性有点在修心养性因为古代没有当那个刻板的困难所以你书写还可以给人家看流通书写还可以给人家流通这个古代很多祖师他抄法华经我看过一个祖师抄1000部以上法华经1000部以上这个一天从早到晚都在抄1000部以上的法华经用抄的然后抄完一部它是工整写不是随意写抄完一部就送出去就供养给人家去读诵所以为什么在我们许多古代经论常写要书写那就是等于是要流传主要是这个流传流通的功能 得性净等不思议五力，从此起修，乃至入三解脱门，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就是我们呢得到这个性净等不思议的五力，啊，这五力刚前面讲到性净念定慧这个五力，啊，从此呢起修，啊，就开始修行了，啊，因为你五根，啊，升起的五力，啊，进而，啊，那个进而升起的这个五力，你就开始可以修了，啊，开始可以修了，啊，这个很重要哦，五力很重要，你必须具备这五个层面的力量，你修行才会比较进入状况。乃至入三解脱门，这三解脱门是哪三个呢？空门、无相门、无愿门，啊，这个大概，啊，大致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名词，就是空门、无相门、无愿门、三解脱门，啊，就是入这个解脱的三个门，三解脱门。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这个开示悟入这四个字是分开来看的，啊，是分开来看，一个开，开佛的之见，是佛的之见，悟佛的之见，入佛的之见，啊，入佛的之见，啊，开示悟入这个佛的之见，哎，这是佛陀来这世间的本怀，唯一的目的就是这个，让所有众生开示入悟入佛之之见，这是佛来到人世间的唯一目的，希望众生成佛。他不是要希望众生干嘛？不是希望众生成菩萨而已，哦，他希望他成佛，也不是希望众生成阿罗汉而已，他希望众生你直接可以成佛。所以佛他没有任何兼贪，他所有的法都愿意供养给每一个众生。好，由于四方只知道场，好，那个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我们呢就可以十方法界，啊，四方都可以去，啊，直到成佛。只知道场是指成佛的意思，直到成佛。好，张安尊者底下，好看张安尊者。张安尊者是指灌顶大师，西元561年到西元632年，561年到632年，561年到632年，所以活几岁？72岁。好，灌顶大师，好，还有称又称灌顶大师。张安灌顶尊者，哈，啊，那我们有时候是称张安尊者，那有些呢，他就直接讲灌顶大师，他是天台五祖，啊，天台中的五祖，啊，他曾经是这个六难，就是说《法华经》哈，你读《法华经》很难，那有多少难呢？六难。一个佛出世难，第一个佛出世难，当然佛出世难是很难，好，这个大家都知道。好，佛说法华那更难，好，佛说法华那又更难，能够听到法华经那是更难，传译此经难，你要翻译这部经又更难。好，如果没有鸠摩罗什或是其他两位，好，两位大师，总共三位大师翻过这个法华经。好，这个在其他的传，那个我们是北传有这个部法华经，那么那个这个周我们周遭的国家里面哈，哦，有法华经的哈，哦，周遭这个国家里面有法华经的，那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都是中国传出去的。你有没有听过西藏人在念法华经啊？没有，啊，哦。有没有听过南传法华经？没有，我们真的要很欢喜哈，哦！我们中国真的有很多宝贵哈，哦。那个当初的祖师翻译过来，还有楞严经，楞严经也是又是无上的宝，哦， 好，楞严经来到中途哈，又更困难，又困难。他的来到中途那个过程哈，他还要弄在肉里面，对不对？把经卷绑在肉里面，然后才能通关啊，那个关，那个才能出他的那个国家的那个大门啊，哈。他们都要检查的，因为那个楞严经是国宝，哦，都要检查的。所以你很多经典哈，在中国被翻译出来哈，那都是我们中这个北传佛法的骄傲，好，真的是我们北传佛法的骄傲。好，我们要把这个骄傲，我们要能够认同接纳自己，好，不要太去一直去觉得说只有其他的传承好，其他传承有它的优点，好。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嗯，传译此经难，自开悟难，第四个，好，就是说你还能够从里面去体会，然后历代的经典，历代的就是经典啊，从里面会，就是历代的经典要跟法华经比较起来，法华经是经中之王，那么历代的祖师要去体会到这个经中之王，又悟到了，又更不容易。而我们自己要从里面又去悟它的意义，又更不容易。像我刚开始诵经哈，诵法华经，我没有想说它到底多么宝哈，没有，我那时候生病了，我只想医我的病而已，很简单。因为我遇到困难，遇到障碍很大，所以我就发心诵法华经，因为人家古德讲法华经经王，诵它可医，可解决任何问题。好，那我就诵看，看看是不是能解决我的问题。哎，真的解决了，所以他救了我一条命，好，救了我一条命。那就我那时候，我刚刚就前面讲，我看到里面这个经文，我都看不懂。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压抑，他怎么都在受记，一直在受记，然后一直觉得说啊，这个佛怎么佛法怎么好怎么好，这个佛法佛陀的智慧多么高多么高哈，这个很多经典都有讲到佛的智慧很高啊，然后他有什么特别吗？然后这受记有什么特别吗？都有个问号。到后来我才慢慢的阅读哈。越来越觉得不一样哦，然后每次念他的心里都就觉得好像智慧开了，现在这样多年下来哈，就越来越欢喜，才越来越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哈，原来是这么可贵，智者大师还为了《法华经》创立一个宗派，所以可见他是多么的那个金字塔顶尖的金王。闻思讲难，你要闻这个懂法华经的善知识来讲又更难。好，一片记难，一片记就是说你把它记下来，全部记下来又更难。好，片是指全部的意思，一片是指全部的意思啊，把它记下来又更难。于二十七，这语音呢就是张安尊者。张安尊者他二十七岁在金陵听受南京，金陵就是南京以前的旧称，好，金陵。六十九岁于丹丘舔消，舔消是三补，补充又删除，补充然后也删除一些多余的舔消，好，舔消。刘正后贤共齐佛会，这个丹丘呢就是天台，天台山，丹丘就是天台山，好，大家记下来，丹丘呢就是天台山。好，这段文是法华文句的前面开头。好，这个灌顶张安尊者灌顶大师哈，现在剩五分钟，好，我们现在开头还没讲。 开头还没讲，我们好像只是稍微概括一个概念了哈，稍微一个概念。其实我们前面这一段呢，后面几乎都有了，所以我不做太多解释，因为后面有细讲的部分，我们从后面细讲来看就好了。好，那个四，下次呢就是这个四明开始，从以一哈，从大圣妙法莲华经就开始，经题就开始解释下去了。好，我们现在看这个灌顶大师。好，简单谈谈他，好，谈谈他。这个五祖他是天台的五祖，啊，灌顶大师。那么他是智者大师的，就像佛陀跟阿难一样，阿难是结集佛陀的教法，灌顶大师他是结集智者大师的教法。智者大师到哪，灌顶大师就走到哪，啊，所以智者大师所有的教法，灌顶大师他都把它写下来的。那么他七岁出家，灌顶大师七岁出家，小时候七岁自己跑出出家，不是父母亲送去出家。好，我常常看到这个都很感动，自己跑去出家，七岁。好，我出家到这现在哈16年，我还没有跑到看过一个小孩子哈，啊，七岁跑到寺庙说他自己跑去，不是父母在旁边给他引导，不是，我还没看过一个自己会跑去出家的。但是有一些是胎里素很有慧根，然后经过引导他很想出家，这倒是不少，这倒不少。七岁出家，然后过目不忘，这个过目不忘不是只有眼睛看不忘，他这个传记上写一文不忘，听过所有的话都不会再忘，只要讲过的话他就不会再忘，啊，别人讲过的话他听过就绝对不会再忘记了，这叫做一闻不忘，闻入耳朵他就不会忘，他具有这个能力，啊，那这个他跟智者大师学习的这个过程，啊，他就学习到智者大师那种风范。到最后智者大师走的时候，智者大师走是念佛走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呢他在虽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在那个兜率内院也有他的这个痕迹，因为你到极乐世界你他方世界都可去，所以有些记载，啊，他也在兜率内院也有他的有一些记载有说他有在兜率内院，有在兜率内院，这是张安尊者，张安尊者，张安尊者在智者大师往生之后，替智者大师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国清寺的建设。国清寺现在天台宗的祖庭，国清寺在天台山，国清寺那时候是依着政治力量去给它盖起来的，因为智者大师跟那时候的隋朝皇帝关系很好，那他往生的时候，那个灌顶大师呢就把这个往生的消息跟皇帝讲，皇帝呢就把这个智者大师的遗愿遗下来的愿望帮忙完成，由张安大师来主持，就把这个国清寺盖起来。国清寺我每次都看到他的记载，就是好想去，好想去，那我那个，因为他是我们中国哈，中国，他这个是智者大师亲自设计画图，所建立出来的国清寺。后来张安尊者也在这里往生，走的时候也在国清寺往生，他的塔也在那边，他的塔也在那，那个。张安尊者他在跟所有的大师论辩的时候，那个按照那个资料上来看，就有点类似在古代，古代在印度他们不是都要辩论吗？辩论阿底峡尊者，西藏不是有个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是所有印度108间寺庙的主持，他身上有108个钥匙， 因为他们一把钥匙就表示他是这个寺庙，就是他是负责阿底峡尊者，因为他是辩论哈，他的辩论群都没，他都辩赢了哈，他是辩论第一，所以他的经论通晓哈，是整个印度他是属他是第一名的啊，第一名。所以他离开印度进入西藏之后，印度佛法就灭了，就往下坡走了，就没有再比他厉害再更高明的人，就往下坡走了。差不多在十一世纪前后哈，这个我有点忘掉，这个大概那个年代。所以那个辩论哈，我就常常想哦，那时候这个阿底峡尊者那是怎么样的气魄啊，面对群雄哈，跟他结难问难，一直跟他讲这个你呢，这个哪个教义啊，什么如何如何，他都可以从容不迫的来解释。所以这个我就一直想哦，这个阿底峡尊者真的很伟大。可是他这个伟大哈，我在灌顶大师身上看到，因为那时候隋朝皇帝哈，隋朝皇帝也一样，把全他那时候所能招来的许多当时中国的大师都招到他皇宫。我讲错了，不是隋朝皇帝，是隋朝皇帝的儿子齐王。好，这个齐王呢，他很好要佛法，他把所有当时候的大师都集在他的那个王府哈，集在他的王府，然后呢来论辩。那个张安大师就是这灌顶大师呢，从容不迫的哈，把所有的人的论辩哈，都一一的解释哈，然后也一一的啊，都那个所有的问难他都给他解决，都给他解说了哈，所以皇帝对他是非常的。那个齐王哈，对他是很尊敬，啊，很尊敬。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要看到这种场面很难了，啊，要有那种心胸气魄，又能够，能够真的为法义，那是很难。当时候有一个大师叫吉藏大师，吉藏大师大家听过吗？嘉祥吉藏大师。嘉祥吉藏大师在那个时代也很有名，他也是论辩哈，法义的论辩也是非常高深的哈，他的座下也是无数的弟子。可是呢，嘉祥吉藏大师呢，他一听到这个张安尊者在谈《法华经》的时候，把那个《法华经》的人家跟他，就是一听说他谈的《法华经》的内涵，等他稍微听过别人跟他讲说的时候，哦，他就很欢喜，就自己把他的学生都解散了，自己跑去跟张安尊者学。所以他的学生呢，就自己也都全部都到张安尊者这里来了。就是他已经是吉藏尊者本身已经是大师了，已经是那时候很高的那种大师了，他还把自己放下，然后都去跟，一听到张安尊者的法华经他就很欢喜，就来跟张安尊者的座下学习，然后连他弟子都一起来，这个连那个吉藏大师弟子都一起来。我看现在这个在这里不可能，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有这种为法那种身段都放下来，所以我是很向往那个古人的那种这个心啊，那个心啊，那时候是把法摆第一，法义摆第一，其他都不重要。所以阿底峡尊者以前也是这样的。阿底峡尊者的上师不是荆州大师吗？对不对？他的菩提心法的传承不是有两个传承吗？一个是荆州大师的传承嘛，一个是那个吉天菩萨传承，菩提心法的传承有这两个嘛，一个荆州大师，一个吉天菩萨。那时候荆州大师是住在印尼呢，印尼啊，不是住在印度哦，是住在印尼。那个阿底峡尊者呢，为了要去求这菩提心法，还坐船把他所有的弟子都带上去，然后开船开到印尼， 啊，在那里学十二年，来学十二年，所有的弟子啊都带去跟这个金州大师学十二年，就为了他的菩提心的传承，啊，这菩提心心法的传承。好，这是跟大家啊报告啊，古人真的很了不起。嗯，好，我们时间到了。